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开始哈，十一月份呢有五周啊，有五个礼拜天呢，我们的信息呢是会围绕在宣教上面。宣教上面，那我们常常以为一听到宣教呢，我们就以为宣教是要对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对不对？但事实上，宣教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就是我们这些老信徒啊，在教会里面这些老信徒，其实我们是很需要怎么样被这福音来更新的，啊，被福音来更新的。特别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这神的作为的时候，往往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那种基督徒生活，好像过得很习惯的呢，会得到怎么样很大的复兴的。会得到很大的复兴的哈，就像说我们到医院的新生儿的产房，啊，看到这个孩子诞生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情啊？我们是不是对那个受造人生命受造是充满了敬畏的？神的创造的作为啊，充满了敬畏，而且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喜悦，是不是？所以教会如果没有活水，啊，教会如果说一成不变，也没有新信主的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生活就可能会变得非常枯燥了。所以这个宣教是要让这个教会整个教会活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先把那古老的福音哈，当我们要开始要讲宣教这个主题的时候，求他把这个古老的福音先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给点亮起来，在我们里面复兴起来哈，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够被预备好来看什么是宣教，宣教对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啊？好，那么既然今天这五周的信息都是跟宣教有关，我们总要先讲讲什么是宣教吧？宣教定义是在哪里呢？哈，所以我们简单的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宣教。好，简单来讲啊，宣教是什么？宣教就是传福音嘛，向那些不信主的人传的好消息，让他们能够接受听到这好消息以后呢，跟我们一样，让我们也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以至于我们的未来不至于灭亡啊，不至于灭亡，这是好消息啊，要把这好消息传出去，对不对？这是宣教最基本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很容易懂，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向谁来宣教？要是向谁来传福音，那才是算宣教呢？这个是比较大家有点分歧的了啊。到底什么叫做什么向谁传福音才算宣教呢？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一个非常偏远的蛮荒之地，向那个土著，好，啊，像那个我们不会说、不会用他们语言的这些人来向他们来传这福音，才叫做宣教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有没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吧？传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啊，这是上一周我们看过的福音，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的一节经文。所以在使徒时代，所谓的福音传给远处，传给近处，近处是什么？近处就是犹太人，对不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远处呢，就是外邦人，传给外邦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宣教他这一节经文讲到，宣教并没有什么近和远的问题，也没有有没有所谓的跨文化或跨语言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宣教范围其实是很广很广的哈。所以我这边讲讲看，你看宣教有多广呢？宣教可以从内部的教会自己内部的开始牧养开始算起。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教会老，我们这些 老信徒啊，我们也很多需要福音的更新的哈，所以从内部的牧养到接触教会以外的这些不信主人，还包括那些怎么样已经受洗但已经停止聚会那些人，我们都是我们宣教的对象。那从同一个语言同一个文化，还可以跨越到同一个语言但不同的文化，那是另外一个层次。还有更另外一个层次呢，是什么？是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这些宣教非常广的。然后也包括说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到很远的地区去短宣或长宣，这都是宣教啊，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一节经文说到，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是宣教的一个最好的说明。所以不管远的近的，不管有没有跨越了这个文化或语言，这些都是在宣教范围之内包含在其中的。所以呢，我在预备 这个主日信息的时候，我就选了这个经节，这一段经文，我发现说这里面呢有一些地方蛮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腓力，腓力在传福音的一个过程。我想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把我们放在他的位置上面，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看的一个门徒，当时的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在地上有很多门徒，其中一个叫腓力的，他带领了一个非洲的太监信主的一段故事。那腓力呢，大家若有印象的话，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有七个人被选出来，有没有？有七位弟兄被选出来来管理那些寡妇的生活起居还有饮食之类，很多他生活上需要的，有七位这样被选出来，腓力是其中的一位。那后来呢，教会很兴旺，但却怎么样，遭受大逼迫，有没有？遭受大逼迫以后呢，然后这些门徒们就分散，分散到犹太全地去，结果他们真的就照着耶稣在升天以前给他们的这个指示，要从耶路撒冷到哪里？犹太全地，然后呢再到撒玛利亚，然后最后要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朝着这方向这样 散开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个地理关系，如果这个拳头是耶路撒冷的话，这个是拳头耶路撒冷的话，那它的四周就是什么？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包围在这里。再远一点，北边一点的这一块地方呢，就是撒玛利亚。从撒玛利亚，然后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去。那腓力呢，当初在这个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他跟着门徒也是 逃难嘛。那有些人他逃到这个耶路撒冷四周犹太全地，那腓力是比较会跑的，他跑最北边。这个撒玛利亚这地方，他就在那边待了下来。一待下来，他就在那边传福音，传得非常有果效，带领很多很多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主了。那圣经因为有好几个这个腓力啊，所以为了区别起见呢，我们就称这个腓力为什么？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腓力，因为他很会传福音。好，那我们今天主题是这个宣教上的这个心理障碍啊。所以我们要跟着腓力去走他这一段，现在这个记载这一段经文，看看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首先在这第八章二十六节这边所提到的，神的一个使者呢告诉腓力说，你起来向南走，要经过耶路撒冷，经过耶路撒冷之后再往南走，走到到哪里？加沙，猜看是哪里？是不是加沙走廊呢？所以加沙这个是一个都市，大概就在今天的加沙走廊。我们知道现在中东战争都在那边发生嘛，加沙走廊，走到那边去，那边是一片旷野，旷野的道路。你想想看，对腓力来讲，他听到这从神而来的命令，他会不会心里面觉得有点奇怪，或觉得不好理解，是不是？因为腓力在之前耶路撒冷刚刚说的耶路撒冷教会遭受大逼迫，所以他是逃难，逃得很远啊，超过了犹太全地，还跑到更北边去，跑到北边去哪里去？叫撒玛利亚去。然后他在那边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也传了福音，是不是？传了福音也很有果效，但神这个时候叫他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还要再往南走，继续往南走，走到哪里啊？走到加沙走廊这边，走到这边是一个旷野之地，是一个无人之地啊。所以对腓力来讲，他会不会很好理解呢？他不太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宣教上心理障碍，我们第一个要讲的这个心理障碍是什么？就是害怕麻烦，害怕麻烦。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自己的一个舒适圈 ，comfort zone，comfort zone 舒适圈。腓力在这个好不容易在这个撒玛利亚，他有一个他非常传福音非常有果效的一个地方呢， 结果神叫他离开那个地方哈。那我们又碰到这种情形呢，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跟神 argue 哈，我们跟神去怎么样 argue 怎么样？争论哈，跟神去争论哈。我们还是待在这边比较好，对不对？至少我这边还可以服侍一些人，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神这样争论，我不想要离开我现在所在的哈。所以，如果是为了要贪图自己的方便，贪图自己的舒适圈，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一想，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想想那些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大家对他们理解多少？是不是等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才真的比较知道这些西方宣教士当年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不是为了，如果是为了这个贪图自己的方便或舒适圈的话，那些当年的西方宣教士在200多年以前不会这样千里迢迢的到中国来宣教的，是不是？他们当中很多啊，这些西方宣教士都是社会的精英，社会的精英啊，有些是医生的，有些是教育家，有些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有的是体育健将等等啊，他们那个排出来真的很吓人啊，都是在他们的社会里面都是精英的，他们却把自己宝贵人生怎么样给放下来，去到一个非常遥远又落后的一个国家。你想想看，在清朝那个时候，中国是怎么样？清朝的中国，特别还是内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和西方那个时候工业发达的这些国家相比，不管在人民的素养上面，不管在生活条件上面，差别有多大？可是这些西方宣教士，这些精英，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是精英的，但他们却怎么样，来到了中国那块古老的国家，在那边建立了学校，也建立了医院啊。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知道的啊，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很多的学校、医院啊，都是还是当年这些宣教士留下来的啊，留下来流传到现在。而且那时候中国还有很多的比较野蛮的风俗啊。我必须要说野蛮了，啊，比如说女人的绑小脚有没有？女人呢要绑小脚，然后呢把那多元女婴呢扔到河里面去，所以当时很多宣教士哈看到是很不忍心的，拼命的在那里，在他范围之内能够教育中国人，要脱离这些野蛮的行为，要进入到文明里面去哈。所以这些人就像什么？这些人就像腓力这边。他顺服了神，腓力呢，他就离开了他非常熟悉的这个撒玛利亚，他就怎么样往南去，去到哪里呢？去到旷野，就像这些刚刚说的这些宣教士到了那古老的中国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说，宣教要克服的第一个心理障碍，就是不能贪图怎么样，贪图自己的舒适圈，不能贪图你自己的方便，是要给自己一定的挑战的啊。当然不见得说要是像宣教士你要现在就跑到国外去，可是你在你周遭，你想想看，你拦阻你向你周遭朋友这个传福音的或向亲人传福音的是什么原因？不就是一个这个很重很这个第一个心态就在这里了嘛，第一个挑战在这里嘛，是不是？你觉得说我要开始改变，然后跟他讲话，然后可能会产生冲突，哎呀，这不好啊，我就不习惯了，我还是回到我现在过我自己正常好一点的生活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不是我们要宣教的时候，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第一个心理的挑战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啊，我鼓励常常鼓励教会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来不断每一段时间都会来一些新人，对不对？都会来一些新人。我鼓励大家怎么样？要跨出我们的舒适圈啊，跨出我们那个小圈圈啊，要能够 reach out， 要能够去接触这些新来到我们当中这些人，特别他们当中还有很多是 lost soul， 已经是怎么样失丧的灵魂了。那灵魂是非常宝贵的，是值得我们去做他们的朋友，然后把福音呢慢慢的去影响他们来接近这福音。所以这不就是宣教的第一步吗？啊，所以这五周虽然要讲宣教，好像又大又很高大上的题目，对不对？ 但是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理解，我们要从小的地方开始，从小的地方我们可以做的地方就要开始。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小步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不认识的甚至不信主的这些人，我们都无法跨出那一步的话，那我们怎么去谈论那个其他的一些宣教工作呢？是不是？那不就变成理论了吗？变成讲理论了。所以一个教会如果都不活泼，然后也不 care 这种福音工作的，你想想这教会怎么去向更远的地方来宣教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这边也讲一点我自己的一点经历，讲一点自己的经历。当然请弟兄姊妹原谅，我在这边不是要夸口，我这边不是要夸口，而是要让大家知道，牧师在这边鼓励大家宣教，那难道自己不做一点榜样吗？难道我们自己不做一点榜样呢？所以我和师母呢，我们是在刚信主的岁月里面，刚开始那些的岁月里面，我们就已经开始投入到这校园工作了，校园的宣教工作里面。二十几年，接近三十年以前，那是一段非常艰辛的这个岁月。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呢，我们是要自己租场地，自己租场地，到处找场地，自己带查经班，没有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帮助我。那当时呢，我们是在一个英文的教会的信主，然后在那边聚会。但是呢，英文堂的牧师呢就找了一个华人的牧师来牧养我们。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华人牧师呢他就到这个塞班岛去传道了，就没牧师了。我们呢就只能自己努力，没有什么同工，自己就在校园里面开始接触这些中国学生、中国的学人。最后呢，你知道我们结出几个果子吗？是多还是少？大家猜是多还是少？很少很少很少，不是很多，只是结出几个果子来。那我们每周三，要开放家庭，家里有这个祷告会，每一周五呢我们都要怎么样开车到学校租来场地那边来带查经班。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车的时候，师母要在后面哄三个孩子。你知道我们最小孩子几岁吗？那时候不到一岁，不到一岁，最大的呢六岁，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四岁的，就这样三个孩子坐在后面，然后哄他们，有时候会吐，最小的孩子还坐车的时候吐。所以师母私下有时候会跟我说，我们当年的那些服侍孩子是有份的，他跟我讲孩子是有份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想起来是有点心酸的。Okay, 孩子有时候聚会拖很晚很晚，他们很无聊，在那个时候。那师母那时候还需要常常预备点心，那我自己呢没有什么装备，所以你们现在不要有借口说我们不会带茶巾，我那时候没有人在教我怎么带茶巾，那时候就是这样带了，赶鸭子上架，就是这样上去来带茶巾。我们也没有很多同工帮忙我们，但是那几年我们就这样坚持下来，然后就像刚刚跟你们所讲的一样，就是没几个果子结下来的，辛苦了好多年，然后傻傻的去做一些现在看起来，当然那时候也不老练，对不对？有些工作是很笨的，是在这个经验里面去，就是在那个怎么去做当中去累积起来的，然后就结出那几个果子来，那是已经二三十年以前的往事。我从来，我们要说我们离开那里以后，离开学生毕业以后，我们从来都没有再提过这种事情的。是今天呢，真的是因为做牧师要讲道的时候呢，想到这些事情，就把这些事情重提出来，跟你们说，不是要怎么样讲，而是要说真的有心放在服侍上面，神会纪念的。虽然那果子很少也很辛苦，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安慰是在神那边的，神知道的。所以再一次的，我们要说宣教的一个心理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心啊，不怕麻烦，不要去怕麻烦，跨出一点点你的那个舒适圈，只要多跨出一点点，你去接触 reach out， 去接触你旁边的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信主了 但已经很久没有来聚会的，他们也是特别需要被兼顾的，有没有这样心去关怀他们呢？这个是神很看重的。所以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就是他们怕麻烦。我们来看这个，往下看哈。好，顺这个腓力就顺服圣灵的感动，他就下到这个加沙走廊去了哈。那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第二十七节这边才使用了怎么样？不料，这里对不起啊，不料，这个不料两字哈。腓力就往南去走的时候，他说不料。意思是说什么呀？意料之外。为什么意料之外呢？因为那是一个旷野，对不对？无人之地啊。但是呢，怎么那边会有一辆车子呢？载着一个人，载着一个人。显然这个车子上面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大有来头啊。大有来头，因为在旷野之地有人在那旅行，而且还坐着一部车子，在当时来讲。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大有来头啊！所以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个人是一个有大权的、有大权的一个太监啊，他是一个女王的手下掌管银库的人哈、啊，所以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什么财政部长，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啊。那财政部长那也要看你这国家是大还小嘛，非洲一大堆小部落那个也不算什么，对不对？这个太监是什么？是哪里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哈。老实讲，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国家。然后呢，这个国家台湾人就知道，叫做伊索比亚。所以因为说法不一样 ，OK， 说法不一样，这个国家这样大家就知道了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对不对？我查了一下，现在这个国家非洲人口第二大的国家，有 1.2 亿的人口。1.2 亿人口有多少基督徒你们知道吗？有 60% 的基督徒。60% 的基督徒。我是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 Google 一下你可以查到的。而且呢，我也查了一下，就在2000年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王朝在那边的。所以这个太监是一个小人物吗？是那个国家的一个财政部长。财政部长。所以他，我相信他也不是只有一部车子。虽然圣经这边没有多讲、哦、我相信他就是随行的车队、啊、是 很大的一个阵容的，所以圣经才会这样讲、啊、说不料、啊、在那种旷野之地无人之地怎么会有这么样的奇怪呢、哦、这大阵仗的人、哦、好，他是一个外邦人，这太监呢是怎么样？埃塞俄比亚、哦、伊索比亚的人、哦、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怎么会去读旧约的这个以赛亚书呢？而且还上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礼拜呢？哈，所以很可能应该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他是一个归信犹太教的一个人，他已经归信了犹太教，信了犹太教，相信了旧约启示，然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的时候，他大概只能待在哪里？上面跟我们讲的，大概只能待在哪里？外邦人院，对不对？外邦比较外面的、哦、外邦人院，然后他能不能进到犹太人里面那一区？可不可以？不可以、哦、因为中间有一个什么隔断的墙、哦、隔断的墙，这个就是这样、哦、他就是一个外邦人、哦、他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大概是这样情形、哦、他就相信旧约启示、哦、那我们看看神怎么说、哦、神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圣灵吩咐他要去怎么样？要贴近那部车，贴近那个太监，意思要他做什么？就是要他传福音给那个太监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腓力，你会这个时候怎么想？你是腓力，你会怎么想？你要我去传福音给这个太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害怕，对不对？我是一个小小的传道人。然后面对一个大国的一个财政部刚刚说什么？财政部长要跟他怎么样？他这个人可见多识广的，不像我们看到就很小的一面，对不对？他见多识广，又握有大权的一个高官啊！你叫圣灵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他， 他会相信吗？好，就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拥有的第二个障碍，心理障碍在哪里啊？就是别人那么成功，大概就是不会相信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有时候反而比较希望说把福音传给一个不那么成功的人。我们相信说不那么成功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相信，成功的人不会相信。但这是对还是错的？你看教会现在里面成功的人多不多？多不多？我们常常在开玩笑，在北美的教会啊，你拿一个面包往去扔过去会怎么样？打到很多博士，对。当然不只是博士啊，我们当中有做商生意非常成功的，对。我们还有这个财金融方面的专家，我们也有这个科技，对，工程方面的专家啊，还有这个老师教授，在对不对？很成功，对。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心态，哎呀，那个比较成功的他大概不会信主的。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第二个主要迈过的一个障碍，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害怕被拒绝。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害怕怎么样？底层的那个因素就是我们害怕被拒绝。我们要怎么样克服这种心态呢？让我们不至于说那么样害怕被他人来拒绝呢？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经文来帮助我们的哈，但今天呢，我这边只讲一节经文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怎么样克服我们这种心这种障碍。这节经文讲到说什么？他说：“有人栽种了，有人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有人栽种了，有人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句经文，求神保守我们每个人都想起这段经文，带着这段经文好来克服这个障碍。为什么这段经文很有帮助呢？首先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其实就像栽种一样。你想想看，你栽种一个种子种下去，到它要长成，要花多少时间？是不是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邀约别人信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就会说我们会那么得失心那么重呢？会觉得说当下他有反应或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被拒绝了，是不是？所以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要从不信到信，他是有个漫长的，他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很快，有人是很慢的。要按照不同的种子嘛，种子有的长得快，有人长得慢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耐心。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有耐心，不要轻易被拒绝了以后呢，我们就退缩了啊。所以我们只要常常保持爱心、耐心，然后跟这些人做朋友，久而久之呢，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做对方的朋友了啊。做他的朋友以后呢，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容易拒绝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既然是有人栽种了，有人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什么？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要认识到自己有限。你只能栽种，对不对？你只能浇灌，但是那生长起来是谁的工作呢？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你如果把自己的那个角色给看清楚了啊，你的那范围看清楚，你就不会有那么焦虑了，是不是？你知道，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负个责任去传福音，我去浇灌了，我去撒种了，而不是那个栽种了，我去浇灌了，对不对？我尽了这个责任以后，我就要把结果怎么样，要交托给神的，交托给神，看神愿不愿意让他成长起来，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理解以后，我们就不会患得患失，就不会得失心非常的重啊，不会得失心，会不会说看到对方一个脸色，然后我们就心里面心情不好好几天？哎呀，他都有这样一个臭脸啊，我们不会这样子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是神要叫他成长起来，那种子可能在里面已经开始在长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当我自己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样？哎，别人不给我好脸色。我邀他来教会或怎么样，不给我好脸色怎么办呢？我就祷告嘛，默默祷告说：主啊，这是你的工作，这是你的工作，我是不行的， 但是你行啊，我不行你行，求你怜悯这一个人，求你怜悯这一个人。所以我就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人，只是人而已，唯有神怎么样能够叫他成长起来。所以当我们能够抱着这样心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心里面就轻松很多。这样子，这是主的工作，我们知道他会负完全的责任，那我们只要好好的去怎么样栽种浇灌。而且我们也知道神有神的时间，种子要长起来是有要等候的，不是不需要等候。这样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克服我们的第二个障碍，第二个障碍我们就不会那么害怕被人家给拒绝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腓力呢，他没有被这个华丽的这个车队啊给吓住了啊，所以他就顺服神，顺服神的这个指令呢，他就怎么样去接靠近了这个太监的车子，他就靠近了啊。如果我们是腓力，我们会怎么样？当我们靠近的车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大家想想看，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刚刚说紧张的，警觉或紧张啊，提高警觉，看看我到底等一下要讲什么东西，对不对？我要怎么传福音？神要叫我把福音传给他，是不是？要该要怎么样开口？怎么样打开话题？我要预备好打个草稿嘛，对不对？要自我介绍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边就讲到宣教的第三个障碍，今天也是最后一个障碍了，就是说我到底要说什么呢？你说我要传福音，我到底要说什么话呢？要怎么样开启话题呢？腓力在这边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就是怎么样？腓力怎么样？他听见了，有没有？腓力他听见太监呢在诵读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哈。我们有没有看到腓力有没有在那边拼命的预备啊？要讲什么？然后一碰到这个太监以后，就开始开口说：“哇，我要跟你传福音，是神托我。”这个托付我要来跟你讲这些讲这些，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没有一个打草稿的。所以我这边要问大家一件事情，腓力在这边一开始他是先用他嘴巴还是先用他耳朵？先用耳朵还是先用嘴巴？耳朵，先用耳朵。所以我们在宣教上面的一个错误是在哪里？常常会犯的错误就是非常的在乎我们自己说什么，我们会检讨我们自己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然后下次要怎么样改进。所以我们把焦点是放在自己说了什么，却没有把焦点放在对方说了什么，是不是？我们没有听到，我们没有听到对方说了什么。事实上和别人接近的时候呢，就像腓力接近太监一样，是要先怎么样，先要打开耳朵的，不是先要打开嘴巴，最好能够先让对方开口，让对方开口，这样你才能够多多去了解对方，你才能够知道说他里面的信仰的拦阻是什么，对不对？你不了解他，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啊？不能直通通就把福音就这样跟他这样讲，对不对？你也要了解他的心理的障碍在哪里。所以要怎么样克服我们心里面的障碍，就是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要怎么克服呢？那就是怎么样，要打开你的耳朵，多打开你耳朵，不要一直想要说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多倾听，多关怀，多理解。对，我再讲一遍，要多怎么样？多倾听，多关怀，多理解。所以当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呢，这样对别人才会有比较针对性的帮助。我和师母哈，我这边讲还是一样，再次多讲，这一周是讲最多了哈，多讲一点我们过去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在我们这信主30年的这过程当中，有两个阶段，就是靠着倾听来去跨越那个文化和年龄的这个障碍的这个哈。这当中，当我们跨过去以后，我们才比较知道要怎么样服侍别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在校园里面开始信主的时候，刚刚开始对宣教很有热心，但是呢，我们面对的呢，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的中国同学， 或者是他们的父母，面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子族群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少有从台湾来的。我那时候其实记得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了两个台湾家庭，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你要知道现在好多了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台海两岸的人是互不往来，你知道吗？就怕对方有 对面那边有间谍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开放的探亲啊，才刚开始开放探亲，90年代的时候是有限度的交流了起来啊，两岸是有限度的交流啊，非常陌生，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啊。所以当我和师母在传福音给这个中国来的这些学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就是借着许多谈话里面去了解对方的想法，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新鲜的。当时，哇，他们会这样子啊，会这样想啊，哦，原来有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东西是很新鲜的。他们有些人是经过文革的啊，因为同学、父母他们那一辈经历文革的，哦，更早的啊，经历文革的。还有呢，我们也发现说，他们对科学是非常的执着，对科学非常执着。一谈到信仰，就先跟我们谈什么？猴子会变人，这个人是从猴子来的啊，讲到进化论这等等的啊，都讲这些。所以如果我们当时不去了解，不去了解他们这文化的特殊背景啊，我们怎么开口说话？是不是？所以一切怎么样都要从关怀开始，从倾听开始的。你要跨越这文化的障碍啊。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记得说，有人这样讲啊，有大陆同学跟我讲，大陆的弟兄跟我这样讲。他说：“你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你说错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了解说你不懂啊，我们都了解你不懂，所以他们可以接纳我。所以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从台湾来的传福音给这个大陆来的也是有优势的，你知道吗？也是有时候，因为你说错话，人家不会怪你，就把你当作你不懂啊，完全就不懂，就这样啊，所以对你会比较宽容的啊。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阶段。”在后来大概经过了就离开那个地方以后，经过了十多年，十五年左右，十五年很长的一段时间，神带领我们又回到什么？回到年轻人当中去工作，做学生工作。那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叔叔阿姨了，你知道吗？这时间好快好快啊！我们本来是学生的，怎么十五年以后？再一次回到年轻人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叔叔阿姨，他们叫我们叔叔阿姨，我们第一个要适应的就是我们是叔叔阿姨了。然后呢，我们还发现我们很紧张，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有代沟啊，跟他们是有代沟的。但是同样，你要怎么样跨越那个鸿沟啊，跨越那个 gap 呢？就是怎么样，刚刚说的，要打开耳朵，要倾听对方。就像腓立比这边说的，他听见了，他打开耳朵，他听见。如果你不听见的话，你就不知道要该说什么了。好，后来呢，我也记得我们那个一个姐妹，那个团契的姐妹，她是 chairman 就是主席啊。她说啊，通灵叔叔，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很高兴，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啊。所以慢慢也要经过大概一两年时间，才能够慢慢被他们所接纳，然后我们才觉得我们开始跨越的鸿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啊。然后当时我也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应该事隔十五年以后，对不对？这新的一代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新的这一代年轻人不再像以前做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进化论已经不重要了，你们知道吗？我当我在接触这些新的一代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不怎么样关心这科学与信仰这个冲突啊，不会关心这些问题。显然怎么样，他们信息是非常透明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信息非常透明，兴趣也非常多元，也不是一上来就给读化学的、读物理的啊，比我更早的那一代，一上来就是读物理、化学的、数学，就这三科而已。然后到我那一代以后，才开始有人学工程。那再过十五年以后，看到这些人，哇，好多人读金融的。我说 what？ 现在有人出来读金融的，都不一样了。那开的车子也都很好的，比我还更好。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你要重新去认识，重新认识，这个距离是很大的哈，要跨过这个代沟哈。所以这里面我刚刚一讲就讲了两个代沟，一个是年龄上的代沟，一个是文化上的代沟，但是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原则，要透过怎么样，倾听、关怀、理解去跨越，而且要花时间的，花时间的。你要把你的耳朵先给对方，对方才会把他的耳朵给你，才会把你的话听进去哈。我自己，我和师母呢，我们是5年前来到尔湾来开始牧养教会。那说实在的，因为治理教会担子是很重很重的。那治理对一个牧师来讲哈，教会有三个工作而已，只有三个工作，哪三个你知道吗？牧养、教导、治理，就是这三个。牧养、教导和治理，但对我们来讲，治理已经吃掉我们太多精力了。所以我们在牧养上面呢，我们实在已经是实在是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只能说，我今天借着讲道，把我们过去一点点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我们多么巴不得能够看到我们的教会能够成长起来。我们教会能够成长起来，有更多的小牧人能够出现。教会你们知道吗？多重要！小牧人啊，不是靠一个牧人啊，是好多好多小牧人能够出来，然后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做关怀的工作，一起来做牧养的工作。这样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才能够觉得你这个教会是有爱的。你说耶稣基督是有爱的，但我体会不到，我到你们教会怎么觉得很冷呢？很cold的呢？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不能嘴巴讲耶稣基督很爱，但是我们行为就给人家很cold的感觉，很冷的感觉，是不是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跨过很多很多障碍，也要跨过那个舒适圈，倾听，好，关怀对方。那我们来看腓力，他没有在预备说什么，对不对？他只是倾听，听到这个太监所讲的话，哦，他在念这个以赛亚书，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开始 preach， 对不对？他用什么样开始的？他怎么样？问话，对不对？一个问话，你所念你明白吗？啊，要从这个。当然，我相信他口气也是应该是很好的哈、啊。所以也是要从开，还是从问话开始的，从问话开始的。所以我自己说，这个案头上面有一本书啊，叫做《提问式的讲道》啊，提问式的讲道。所以我自己在带查经的时候，我就学很多。常常不是要讲什么很重要，而是问什么。你只要问对东西的话，就对了。大家同意吗？你只要问对东西就对了，对不对？你写过博士论文的人最知道嘛。你的题目是最重要的，题目定下来，其他底下就很好做事了，是不是？这就是这样，你问对了，这题目对了，底下就可以迎刃而解。然后太监说：“我读这个东西不懂啊，我不知道说。”这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个人，受苦的这个人，到底是先知呢，还是弥赛亚呢，还是谁呢？所以这腓力就有切入点了，跟他讲说，这就是耶稣，带领他认识耶稣。后来这太监也怎么样，也就相信。这位太监呢，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信主的非洲人，第一个信主非洲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信主非洲人是他，但至少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信主的非洲人，福音也就跟着他脚中怎么样，到了非洲去。所以当年腓力啊，本来是在撒玛利亚的，他听从神的话，到了南边，一切都是怎么样，神会负责任，对不对？只把福音传给一个人就够了，传给这太监，这太监回到非洲把福音带过去了啊。所以根据这早期教父的一些历史记载，说这个太监呢，回到他这个国家以后呢，就开始传福音啊。现在还有纪念碑在那里的，就当年纪念碑。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我不太会念啊，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我就很会念啊。这个国家呢，现今有1.2亿人口，然后60%，超过60%的基督徒。好，那我们说有点掺水都没有关系，40%好不好？吓不吓人？非常吓人啊！ 所以我们知道这太监是那个国家首批的基督徒，首批信主的人。好，那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障碍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是害怕麻烦的，对。如果腓力害怕麻烦，他说我不想要去加萨，那个走廊是一个怎样旷野，是一个无人之地，我在这边不是服侍很好吗？主啊，你看啊，我这边带好多人信主，是不是？他有很多的理由他可以不要下去的，他怕麻烦下去。但是呢，感谢主啊，腓力没有这样子，他怎样顺服神就下去，把福音传给一个非洲人，打开了非洲的这个大门，整个福音就进去了。我们也是一样哈，今天如果神赐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机会，我们要不要怕麻烦？不要怕麻烦，甚至都不要去计较有没有果效。腓力没有计较果效啊，对不对？跟他的在这个撒玛利亚的那服侍不能相比啊，到旷野里面没有人的地方去，没有计较，顺服神去做事情就对了。Okay. 所以神今天赐给我们的大的小的我们都做啊，都做啊，像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不分什么小事情中心，大的事情神怎么样才会有托付。这是不要怕麻烦。我们今天也学到怎么样，第二个障碍是什么样，我们害怕被拒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害怕 被拒绝，特别是怕碰到像太监这种人，这么成功的人，我们想他福音传给他，我们自己咯哒一下，我心里面想说他会信吗？我们先今天先假设他不会信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只要负责去扎种、浇灌，种子是自己怎么样？是神要叫他长起来的。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啊，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那么一点。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害怕，心里面就会比较怎么样坦然。我们不会把那件事情当作是我的失败，对不对？这对方不接受我是因为我讲不好，我不会这样想的。我知道是神要叫他成长，我只能去做那么一点点事情而已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心中就坦然啊。而且我们还要知道，这种子长起来需不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传福音不要心里面气馁啊。特别传福音给谁最会气馁？你们知道吗？啊？父母，有人说父母，结过婚的人讲什么？配偶，会气馁，对不对？传了老半天，他还是一样，不动如山。但是谁知道呢？神在他心里面动工哈，是有那时间性的。有些人就是要一辈子的，有些人是在要临死之前。那你愿不愿意在这一生里面为他好好祷告呢？为他好好祷告，好，这是你该做的。你该要做的就是要负责定时的栽种、浇灌，不要气馁，要有恒心。第三，最后的，我们学到什么？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是不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腓力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预备好，也没有去预备我要说什么。他知道说什么，当他开始知道说什么，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他怎么样？先听到了，要先听到了。当腓力理解太监的状态以后呢，腓力就有了个切入口，他就知道自己该要说什么了。而且当他知道的时候，他还是用问话的方式。所以你要关心对方嘛，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先不要想说你要说什么，要更多想到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关心对方、理解对方、了解对方，再从对方里面去引导对方去想到一些什么事情，这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也一样，要多倾听、多关怀、多理解。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我们比较知道怎么样说什么，然后对方也比较能够去接受你说什么。所以听要在说之前，一切有效的这种沟通啊，都是要怎么样从倾听开始的。今天教会感谢主啊，我们的教会算起来是非常和谐的啊。我们在这个同工会到建堂委员会，我们都 同工们大家都很和谐。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愿意倾听呢，听对方，知道对方，很敏感对方在讲什么，而不是说最怕碰到的那种同工会或者在教会有的长职会，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从来都不把对方的话给听进去，或夫妻吵架也是一样，对不对？到达一个临界点以后，我再也不想听你的，我只在乎我讲什么，你听到了吗？啊，这就是完蛋了啊！这就讲不下去了。但是如果大家都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上，我愿意听你讲什么，那是有了沟通以后，什么事情就好，就容易进行了啊。OK， 所以今天信息一开始我们提到什么？还记得吗？宣教的范围，对不对？宣教的范围。所以不只是跨越文化，跨越这语言，跨越这地界，这种才叫宣教。其实宣教从哪里开始？宣教从教会内部就要开始的啊！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们啊，老信徒们，我们很需要福音来怎么样活跃我们，来更新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所以不管是在哪一种宣教里面，当我们在参与其中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所造就，我们灵里面也会得到更新，然后我们会敬畏神的工作，看到什么工作我们会敬畏神，然后里面有喜乐，有喜乐的心。然后今天我们学到好多三样，三样这个障碍，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宣教是有很多的实质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透过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最大的障碍在哪里？最大障碍在哪里？在心里面啊！我们心里面才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我们的，除非我们自己限制我们。神如果都已经打开这个范围给你去，结果你把你自己限制住了，那就限制住了，什么障碍都变成是障碍，小小障碍也变大障碍了。所以真正要克服是心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害怕麻烦吗？还是我们害怕被拒绝呢？还是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待会我们聚会结束以后，我们有一段默祷时间，好不好？我们大家把我们自己心里的障碍带到神面前，去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些障碍。教会呢，在不久将来要建堂，我们要购买一个新的建筑物，大家高不高兴？高兴，对不对？我们物质性的建筑物开始扩张起来了，感谢主。但是我们属灵的心态有没有跟着扩张起来？有没有？有，感谢主。我们就是要这样，你不能只是物质的建筑物扩张，然后你灵里面没有跟上去啊，不是吗？是不是？就像你家里买了一个新的设备、新的电脑、新的硬件，你软件要不要更新啊？你现在买一个新机器，有没有？人家给你装个 Windows 7，你会怎么样？你才不要了，对不对？这么旧的软件，那软件不是成为 bottleneck 了吗？成为这个瓶颈了。你硬件再快都没有用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宣教呢？今天特别我当我想到说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软件上面，是不是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上，我们要开始要成长起来？否则我们不要有 romantic 的想法，说有了堂以后要多好多好。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先被预备好，再好东西到时候也是不过就是这样子，新鲜感一过就是没了，是不是？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未来教会的路，让我们真正的灵里面能更新成长起来，跟着神的同步，能够把宣教看得非常的重。那从哪里开始做起？最后要说从哪里开始做起？从教会里面，从那一小步做起，从你周遭的一些新人，你开始关怀他们来做起，这就是宣教的第一步。好，我就停在这边，感谢主。